国对日抗战是本世纪重大的历史战争。这场仗不仅是中华这个民族抵御外侮的空前恶战，也是决定民族存亡绝学的生存之争。可惜在战争期间，由于国家贫穷，物资短缺，并没有留下多少影像资料。胜利后战乱未已，连仅有的记录都散别无存，以致从政战时真相的第一手影像资料有如凤毛麟角。1994年，一个由前台湾电视公司总经理刘侃如先生发起的民间组织，在马树礼先生、蒋纬国先生、夏公权先生支持之下，并成妇联会之相助，开始积极筹划此一系列抗日影像战史的艰巨工作。从1994到1995年，这短短的一年期间，制作小组先后在台湾、大陆各省、美国、日本等地访问了近800位亲历战史的历史见证人，更远赴俄金、莫斯科、东京、香港、北京、华盛顿，搜集资料影片达80000余史，照片30000余帧，参考我国、中国大陆及日本文字资料数百万言，编辑成电视形态播出的影集《一寸河山一寸血》40集，于1995年9月9日，也就是胜利50周年纪念日，于台湾的中华电视公司播出。我们深知这套影像纪录片对整个历史而言是相当雨漏的，但即使如此，它已是唯一比较完整的保存了。至少这里面也记录了我们把历史还给历史，让真相长白千秋的客观与诚意。1997年，制作小组重整行囊，踏上了抗日古战场之旅的行程。在2个多月密集的旅程中，我们沿着当年战火燃烧的路线，从北到南，足迹遍及了17个行省，造访当年硝烟漫天、神哭鬼嚎的主要战场旧址20余处。此行我们面对的虽然仅是人世已非的旧时山河，但由于曾经发生惊天泣鬼的战斗，而是一山一水、一城一窟都成了历史的场景。在他们之前，我们似无怨恨，也没有泪水，剩下的只是缭绕的思绪和一份深沉的悼念。从北京西去宛平，花不到半个小时，卢沟桥便赫然出现于眼前。1937年7月7日，中日双方开始在这里进行的战斗，规模是很有限的，但由此而展开了一场国际性杀戮，却长达8年之久。它攸关着3000多万生灵伤亡和难以计数的家园破碎。人类愚蠢的行为从一座象征人类文明与文化创造的古老桥梁开始，是一种讽刺，也多一番警惕。当年宛平县政府旧址现在已改成抗日纪念馆，馆里有一幅触目惊心的大壁画，描述着当年国军浴血奋战的情景，但更纯真的战斗遗迹却留在城北一段被保留下来的城墙之上。城墙上的枪眼也许更能说明当时厮杀的惨烈。时间果真能够用来抚平人们心头的创痛，就看这斗大弹坑里的小黄花吧，它仿佛在春风中摇曳着，为天地间生命的韧性讴歌。1937年8月，平津纷纷陷落，国军抵挡日军西进的第一场硬战发生在居庸关下的北平东北方的南口。 从地理环境来看，南口是平津小平原上靠西的第一道隘口，位于太行山脉北部的陡坡上，由于是西进山西的必经之道，因此便成为古来征战的要冲。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远远看到山坡上古代遗留下来的烽火台。这座烽火台正是汤恩伯的部队当年和日军白刃肉搏的战场。南口是京张路上的一个小镇，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宅院，据说这里正是当年汤恩伯的指挥所。在这里，国军以简陋的武器和敌人苦缠了20余日，才逐渐向山西方面撤退。这个时候，蒋中正下令在上海另辟战场，山西显然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力拼强敌了。当时日军以南北两路进取太原，北路下忻口，南路日军于10月下旬过井陉直逼娘子关，企图与忻口南下的部队会师太原。娘子关原名韦泽关，相传唐朝平阳公主曾经率领娘子军驻屯于此，所以又称娘子关。娘子关是山西矿产东运的孔道，正太铁路便是由此入境的，而古时代却只是太行山脉的一个隘口，形势十分险要。民国26年太原会战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率孙连仲的西北军死守这里，起初打得不错，后来由于忻口吃紧，黄绍竑调兵驰援，而为日军所乘，于10月下旬失守。太原阎锡山的大本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池，由忻口南下，这里群山环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其间，正是防堵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屏障。而太原城墙的建筑尤其牢固，绝非一般野炮所能洞穿的，因此虽然忻口娘子关尽失，太原仍有固守的条件，但新上任的守备司令傅作义无心恋战，太原只打一天就撤守了，迄今还留下秦匹的城墙供后人凭吊。
开创历史新纪元，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开播，亚洲、欧洲、澳洲、北美洲同步播放。欲知天下事，尽在新唐人。
上海在战前便是一个国际化都市，大陆开放后也是变化最大的城市之一。今天在上海市，我们几乎完全找不到当年战争的遗迹。黄浦江畔大楼林立，行人熙攘，大概只有古老的外白渡桥还可以提供一些当时日机轰炸，老百姓拼了命蜂拥过桥抢进租界的联想。也许您还记得1937年8月13日下午打响淞沪之役第一枪的八字桥吧。八字桥其实只是一条无名水沟上的小桥而已，长度不及20公尺，怎么看都不起眼。但由于60多年前813那个下午中日双方巡逻兵在这里发生冲突，继而揭开了战争的序幕，而使这条小小的八字桥有幸名列青史。浦东在不断开发之下已经了无往日的迹象，高耸参天的电视塔看不到当年百万大军鏖战3个月的淞沪战场。事实上，更多人已经忘记今日的繁荣是建立在当初那片瓦砾之上。从上海到南京， 今天搭火车只要花2.5小时，沿途正是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也是日军烧杀掳掠一路西杀南京的路线。在此行之间，我们对南京城的感触特别深刻，因为南京自1927年开始便是国府所在地。南京虽然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但由于时局纷乱，连个办公的处所都还没盖起来，上班只是暂借清帝留下的两江总督衙门的旧址。这个明清建筑群原本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盖给他爱将汉王的府邸，到了太平天国，这里成了洪秀全的天王府。对国民政府来讲只是暂住，所以刚一开始连门面都十分简陋，后来在建筑物外加了一面门楣，刻了国民政府四个字，就这样凑合了10年。没想到到了1937年，连这四个字也保不住了。胜利后国家行宪，这里变成了总统府。蒋中正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就是在老汉王府的一个大厅中进行的。为及大陆变色，国府又匆匆拨迁到了台湾。回想38年间，中国国民党创建了中华民国，在四分五裂的土地上东征北伐，更熬过了漫长的8年对日抗战，为整个民族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但自己却连个家都没有，想想不禁叫人唏嘘感叹的。南京在中日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该是1937到1938年大屠杀事件。尽管日本当局至今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但从纪念馆出来的日本年轻一代仍不免由衷地为他们上一代所犯下的罪行深深忏悔。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另一个不同的场景，这个场景在明城。南京明城将被列为世界性的保护文物，而它受损最为严重的一次便是1937的中日战争。在日军枪击炮轰之下，1/4古城墙于当时毁于战火。1996年，南京当局发动大规模的找城砖修城墙的活动行列中，竟然出现了许多日本人，是不安是教训，如此场景令人深思。在初期抗战中，台儿庄之役是振奋人心的一场重要胜利。虽然这场仗已经结束很久了，但台儿庄之役在中日战史上所留下的悲壮记录仍叫后人为之澎湃激动不已。今天从运河南岸向北望去，台儿庄已非昔日模样，寨墙碉楼都不见了，只剩下南门外运河旁的便桥桥墩还残存着。台儿庄车站是这一役的著名地标，现在由于改道而弃置，但为了纪念这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当局依照原样重建保留了下来。车站里空无一物，倒是临近的地下坑道还是原来的样子。城南的关帝庙据说就是当年池峰城的作战指挥所，战后一直保留迄今，可惜保留而未加整理，因此显得破落凌乱，但至少这里的一床一机都是真迹。60多年前，池峰城和他的幕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以血肉之躯苦苦地守住了这座小寨子。指挥所内部墙上的弹痕可以证实当时期待援军的每一分每一秒有多难熬。 1938年，徐州突围后，数十万国军部队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穷追猛打之下，在华北宽广的平原上向西撤退。正是千钧一发之际，蒋中正下令溃堤却堤。黄河本来是孕育华族文化的温床，但它的壮阔狂野也是历代祖先奋斗征服的对象。我们从奔腾叫嚣的黄水中学会了坚韧，也学会了包容。今天民族有难，他又像母亲一样展开双臂，成为孩子们的守护神。黄河决堤造成了1000多公里的地障，也为退守武汉的国军争取了3个月的宝贵时间。黄河的堤防历经几千年的修补，十分牢固，车子行经其上就像开在6线道的马路一般。当年的爆破是从一个点向左右延伸的，所以今天在花园口已找不到新八师施工的历史痕迹。当地居民说，大概就在这一带吧。顺着当年的平汉路南行，我们来到湖北，这里原属李宗仁的第5战区，是抗战期间战事最为平仍的地区，也是抗日名将张自忠殉国的战场。此时湍湍南去的汉江流水依旧，只是夕阳下襄阳的身影却已是一床床高耸的现代建筑。襄阳这座身经百战的历史名城，连个名字都已在岁月中渐渐淹没。新社区连接了汉江两岸的襄阳与樊城，取了个新的名字叫襄樊市。唯一留存的一点历史痕迹，大概只剩下这一段段古老的城墙吧。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城墙的建筑上花了不少功夫，这一点可以用来说明它是一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曾几何时，城墙在人类科技文明的精进中慢慢失去了它的价值，如今只能伴着荒草供有心人凭吊了。十里长山在襄阳南去100多里地，靠近宜城北边的一带山区，这里便是1940民国29年五月间，张自忠率领33集团军74师将士们和日军恶战5昼夜的战场。在十里长山一座不知名山头的山脚下，留有一座同难官兵冢，算是当年在这个战场上捐躯的官兵们最后归宿之处。从山脚下遥望山顶，可以看到一座碑，据说那里就是张自忠将军的殉国处。由于没有路标，要爬上那座山头并不容易，所以这几十年来上去的人不多。幸好如此，而是这座山头保有了他自己的庄严与肃穆。张自忠的纪念碑是民国30年建的，正是南瓜店之役的后一年。显然后来国军又光复了这块土地。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改变人间面貌，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像这座碑一样。
康熙28年，即1689年，中俄双方正式签署了第一个平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以外兴安岭之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国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不断侵略我国领土，沙皇俄国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计，从中国掠夺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900年7月24日，沙俄17万大军侵占中国的江东64屯，对16万居民进行强奸和杀戮。1912年，沙俄趁外蒙古叛乱之机，直接吞并了面积相当于贵州省的唐努乌梁海，连不平等条约都没有签。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列宁在1919年发表对华宣言，声称凡是从前沙俄时代用侵略的手段取得的中国领土一律放弃。第二年他又重申了此项内容。中国的历届领导人，无论是蒋介石、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拒绝承认尼布楚条约后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然而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未经人大批准，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条约承认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江东64屯和海参崴军港等相当于32个台湾的俄占中国领土永远归俄罗斯所有。同时吉林省的图们江出海口和1953年联大裁决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也划给俄罗斯，这等于彻底否定了尼布楚条约，承认了晚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抛弃了我们本可以像收回香港一样收回主权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同时中国军队后撤100公里不设防。对于这次签约，人民日报只做了简短的报道，没有公布条约具体内容。中国因为人口问题，人均耕地面积仅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而江泽民放弃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却与东北三省的面积一样大。那里不但土地肥沃，而且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矿产，也是中华民族未来最为宝贵的生存空间。此外，江泽民于2001年2月正式将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划归越南所有。2001年5月，江泽民又将27000平方公里有争议的中国领土划归塔吉克斯坦。
沿粤汉路南下，我们重返这座当年薛岳连战皆捷的抗日名城长沙。从北面南望去，湍湍湘水的右边就是长沙城。赫赫有名的岳麓山坐落在城西，环绕于山南的建筑现在叫湖南师大，而远处的电视塔正是岳麓山巅。山上的景象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人事早已全非了。像这座古老的建筑，据说就是当年的薛岳指挥部，而现在却改作疗养院了。拾级而上，可以看到一座73军阵亡将士碑。73军是彭渭人的部队，属王灵基30集团军的劲旅。这个部队前后参加过3次长沙会战，伤亡惨重。阵亡将士有一部分骨灰收藏在一座叫忠义观的灵骨塔中。在有案的塔里，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单位名称，而那些骨灰罐子却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捣毁而荡然无存。所以这空荡荡阴森森的忠义观被临近南师大的学生称鬼门关。今天岳麓山已是长沙近郊的一处新兴游乐区，不过游客们的据点在山头的电视塔。那山后丛树杂草间被埋葬了的故事，却依然相伴着万古寂寞与冷清。长沙终于在日本名为一号作战的最后一搏中沦入敌手，但是在他南方200多里地的孤城衡阳却苦守了48天。这次为了寻找当年葛先才安葬3000中骨的遗址而来到了衡阳。然而今天的张家山上景物早已全非，昔日硝烟弥漫的决死战场大约就在这座气象观测所的附近。经老年人的指认，这片青青草地可能便是葛先才的埋骨之处。由于没有任何碑记，我们无所辨认与查考，但这些仿佛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他们的英勇事迹已长流青史，像碧绿的芳草永驻天地之间。张家山、笑家山、枫树山其实只是衡阳城南的一带丘陵地，也是衡阳保卫战中战斗最为惨烈的地方。 当年白天林炮击日军师团长左九间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近来附近的老建筑多纷纷拆除，只留下一座古老的土地庙，应该是国军御史师和日军68师团老兵们还可以辨认的地方。再往西走，原先厮杀惨烈的汽车西站原址还在，只是早已废置了。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市中心的老中央银行被围在一层层参差不齐的建筑物内层，这里就是当时方先觉的指挥所。在这幢建筑物里，方先觉在不可能的条件之下，以他的意志死守衡阳，苦撑了48天。战事后期，中国战场扭转战局的契机来自制空权的掌握，而掌握中国战场制空权的基本条件不只是老美的长城轰炸机，我们当不会忘记还有中国万千老百姓人工打造出来的机场。今天在桂林近郊还遗留着飞虎队以及14航空队当年使用过但早已荒废了的老机场。在一个久雨星际的午后，我们从桂林出发，经过20分钟车程来到了这里。同样面对着的是桂林山水，但心头却是异样的感受。回想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艰苦岁月中，残酷的国际现实之下，在这里所呈现的一丝人间温暖与希望。而今那万马奔腾似的引擎呼啸已远去了，那视死如归豪气甘云的容颜也已老去，只有后人在岩壁上刻下的标记，让我们知道这个荒山僻壤不起眼的山洞曾是左右多少人命甚至决定国家存亡和扭转历史的关键地方。虽然这些圆坨坨一直都在这里，但年轻的放牧人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们从没有想过如何去搬动，当然也没想过多少人才搬得动它。但是在长一辈人当中却有人知道这些圆坨坨的来历，那是一页辛酸的血泪史，记录着多少写不尽的家破人亡和绝处逢生的故事。遗憾的是他们无缘陈列于战士博物馆前，而任其闲置于荒郊。1946年，国府还都，当时的蒋主席率文武百官谒陵，其阵容何其壮盛。而今天只有陵园的碑亭里还竖立着一块由当年行政院长谭延闿所书的石碑，上面留下中国国民党藏总理孙先生于此简简单单几个字，如今成了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一块历史碑记。然而我们仍要强调，对日抗战确实是我华州亘古以来最庞大最惨烈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民族战争。而今而后，无论中国人将要走向何方，都不影响此一关键之战的贡献与价值。我们当不忍心去扭曲已成事实的历史，更应让所有在此一役中流血流汗忧心劳力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应得的尊敬与永恒的怀念。
2002年10月18日下午，律师 Terry Marsh 和 Frederick Ryan 代表法轮功学院将一份控告江泽民和610办公室的起诉书呈交美国联邦法庭北伊利诺伊州地区法院。
The goal of the lawsuit is to stop the persecution in China.
江泽民自1999年7月下令镇压法轮功以来，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从精神上、肉体上进行大规模的摧残和灭绝运动，下令610办公室和警察可以采用包括强奸在内的一切手段对付法轮功群众，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截至2003年6月，通过艰难渠道证实被害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730人，而据2001年10月底中国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600人。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法轮功学员的这一诉讼案控告江泽民犯有群体灭绝、酷刑和剥夺法轮功学员的生存权利等罪行。防止和惩治群体灭绝犯罪的公约于1952年1月12日生效，国家元首如果触犯危害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将不享有豁免权。面对这一诉讼案，江泽民没有选择法律途径为自己辩护，而是想通过外交手段给美国司法部门施加压力，不惜一切代价终止此案。6月12日，美中时间上午10点，伊利诺伊州北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接受了数十位国会议员联名签署的关于请求继续受理诉江案的法律论点陈述书。
As a result, I was given the mandate...
另外2003年3月19日，瑞士律师菲利普·格朗先生表示，只要江泽民一脚踏上瑞士国土，他就会起诉他。江泽民正面临在世界多个国家被起诉。